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讲创世纪最后一讲的Part 2，就神学部分41章到50章。今天要讲的内容是上帝掌权与人的自由意志。我们看到第三章 slide， 我们读到的内容有约瑟被卖，在创世纪45章，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说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。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要大施拯救。所以约瑟看得很清楚，他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就是这些哥哥们，而是上帝。那到后来创世纪50章，约瑟的哥哥们怕他会杀害他们，所以约瑟又在安慰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所以约瑟很清楚他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他，这个很清楚，但是约瑟同时又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。那这两个意思同时存在，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是他哥哥自发的恶意，这个，但是这个自发的恶意呢，是上帝让他哥哥起恶念卖约瑟，还是他哥哥自己内部出来的恶意？我们看第四章 slide。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宰相，需要有很多人跟事件同时配合。例如约瑟做梦，他哥哥嫉妒，本来想要杀约瑟，但是恰好没有机会杀成，而且刚好那个时候以实玛利的商队经过，然后刚好要救他的大哥吕便不在，那刚好又卖到波提法的家里，后来下监也刚好又跟法老的酒政囚禁在一起，所以到最后终于成为宰相。因此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安排，而不是上帝仅仅的预先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。上帝如果不做任何干预安排的话，那像约瑟最后要当到宰相似乎太巧合。因此跟前面经文约瑟的认知一样，上帝必然是主动安排让约瑟到埃及。好，那我们需要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既然约瑟被卖到埃及是上帝主动的安排，那么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，他们有没有犯罪？为什么？我们在这里可以先停一下，你可以把录音先停一下，然后你想想看你有什么样的答案，之后再翻到下一页第5章 slide。 那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大，所以我分成几个原则来一一的说明，最后再讲答案。第一个就是说，这里我先讲上帝掌权管理的四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掌管之下，这包括宇宙、自然界、历史以及个人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一件任何他意料之外的事情。一般的事情呢，上帝大多透过自然律管理，但是在特殊状况，他也会显神迹来干预。像刚才约瑟这个例子，或是等一下我会讲到的耶稣受难的例子。以下有三个经文要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是希伯来书1章3节，讲到耶稣基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讲到，连麻雀掉在地上被人抓到也需要天父许可，否则他不会被抓到。那但以理书2章，他讲到连王要兴衰的时候日期 各个人类的历史都是上帝的安排，所以他改变时候、日期、废王、立王这些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。第二个原则，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是相容的 compatible。 好，那这个就要稍微说明一下，上帝给人自由意志，人有自由选择善或选择恶，但是人的自由是被造的，他不是像上帝是创造者的绝对自由，他的自由是被造者的自由，所以人虽然有自由选择，但是他的抉择跟后果会受到上帝已经设立好的法则所约束。举两个例子来讲，以自然界来讲，自然律有一个定律叫做万有引力。那么人虽然有自由从高楼跳下来，但是他没有自由不掉下去，所以这就是因为上帝已经设立一个法则，所以人只能选择，但是不能，只能选择他要不要跳下去，但是他不能选择后果。同样的道德律也是一样，人有自由可以选择行恶，但是他没有办法逃避犯罪的后果，以及他受到良心的责备，而且他到最后还会受到上帝的审判。那我右边这是 一本书啊，我也是我在神学院的老师所写的 God's Greater Glory， 是 Bruce Weir 这个老师写的，我觉得就是讨论这些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的这个观念，我觉得写得不错。好，接下来第七章 slide， 上帝能够透过人的自由抉择来安排成就他所计划的事情。好，这里我就是特别要讲到犹大卖耶稣这件事情。好，连反对神的人最后也会成就上帝的计划，例如犹太人钉死耶稣这个例子。使徒行传二章彼得在讲到的时候，他面对的是犹太人，他说耶稣既然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也就是犹太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所以同样一节讲到神的定旨先见是耶稣要受死，这是上帝的计划，但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呢就做了这件事情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两件事同时并存，是神的旨意，也是这些恶人他们的一些恶念所做的行为。好，那我下面需要特别把它厘清这个责任。杀耶稣的恶念是出于这些恶人以及撒旦，这个恶念是上帝不喜悦的，而且也会受到审判。那要讲得很清楚的是，这个恶念不是出于上帝，也就是说不是上帝使人起恶念，但是上帝却可以透过这些人的恶念恶行来成就他的救恩计划。所以上帝不必透过犹大来卖主，也不必透过犹太人跟大祭司的嫉妒或是诬告，他一样可以完成耶稣受死的救赎计划。所以这些人的恶念是出于自己，他要为自己的恶念受到审判。下面再看第八章 slide。 上帝掌权管理的第三个原则，就是上帝掌管善事和恶事的方式不同。先讲善事， 上帝直接成就美善的事。再讲恶事，上帝不喜悦恶事发生，但有时候上帝任凭恶事在他许可的范围内发生，这时候并没有失控，他还是坐着为王。那么这个行恶的人呢，会受到公义的审判，而且恶事还是不能破坏神救恩的计划。善事有哪些呢？我举一些例子，例如说神垂听祷告，他感动人信主，让人的生命改变，自然行出善事来，而且他成为多人的祝福，也是许多人得福。那有哪些恶事上帝许可任凭这些事情发生呢？比如说约瑟被卖，这里面有许多恶的念头牵涉在里面，约伯受苦，还有耶稣受死。但是这些不能说这是上帝发动的，这是上帝透过人的恶念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不能怪上帝，是自己自由意志的抉择，上帝只是任凭我们犯罪，并不是他的安排。所以雅各书一章13-14节说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九章 slide。就是说，圣经有很清楚讲到，这个世界是在恶者的手下。我们这里读有三节经文，第一个是在约翰一书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再来是以弗所书六章，我们不是与血气的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在世上掌权的。耶稣在被卖之前，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但是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所以我以前在读这些的时候，我就不太懂这个世界到底是在恶者的掌管之下，还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。那后来我明白，就是说，就像我下面画的图一样，世界在最下面，那恶者的确是在人堕落以后，他掌管了这些不信神的人的心，所以这个整个世界在他的控制之下。但是上帝在他的上面，所以恶者他能做的范围是受到很大的限制，是只有上帝所划定的范围他才能做。所以恶者就像我右边画的这条狗一样，他是很想伤害人，很想破坏上帝的计划，可是有一条链子在那里，他不能随便跨越。我小时候上学，就是旁边就是有一个门旁边就是有一只这样的狗，但是他都会冲过来，但是他脖子上就是有一条链子，所以他都咬不到我。那我们也一样的，我们做基督徒也不用怕因为就这些恶者是在受控制的范围之内。那上帝在耶稣受难的这件事情上呢，他利用这个仇敌他自发的恶行来完成他的美意。第十章 slide 讲到上帝掌权管理的第四个原则，就是上帝可以准确的预测假设性的状况。这个假设性就是说 hypothetical， 就是可能性，理论上可能发生，但是事实上后面没有发生比如说撒母耳记上大卫的祷告，问上帝说，扫罗这个伊基拉人，就是大卫当时处在的城市，说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跟我属于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？那耶和华回答说会，所以大卫就逃跑。 于是扫罗就没来抓他，所以因此这件事没发生，可是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另外，红海这个出埃及记十三章，上帝不带领百姓从腓力士地经过，因为上帝预先知道，如果从那里遇见打仗的话，百姓会后悔。所以这一些就是说，上帝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人在哪一种状况之下会出于自由意志，他做出什么决定。那因为他可以非常准确的知道人会在什么状况之下做什么决定，所以他也因此可以做很多的安排。那么他上帝的安排所牵涉到里面的人，虽然都按着自己的意思做决定，但是上帝的计划因此就实现。因此我要说的就是说，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是可以相容的。好，第十一章最后一张 slide。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，约瑟的哥哥们卖约瑟，犹大卖耶稣，都是他们自己恶意的决定，也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。第二个，所有的恶念恶事都不是出于上帝，因为他是至圣的，所以从他出来的只有美善。这里有两节经文，约翰一书一章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雅各书一章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所以上帝可以非常精确的利用他们的恶念，人的恶念恶行，在他所预定安排的时间里面100%成就他的计划，包括我们的救恩。好，这是我们最后一张 slide。谢谢大家非常的衷心的完成这一个创世纪同步读经的主日学，愿主赐福给你们。